朝俄联盟之时，川普顾问提乌克兰和平愿景。退役海军话，美国需要大量弹药做好准备。川普同巴勒斯坦主席通话，将努力制止战争。印尼火山灰直冲天际，火山喷发，万人撤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敏。今日是11月10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9号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同北韩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法令于周六发布在官方网站上，概述了立法程序。条约内容包括，双方在对方遭受武力攻击时，要立即使用所有军事手段进行互相援助。最后的23条指出，条约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亦就是说，如果北韩亦进行类似签署程序，同俄罗斯交换批准书，条约效力将无限期维持。近期美国外交专家撰文称，如果美国候选总统川普想同北韩谈判，就必须先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家安全高级主任卡齐亚斯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北韩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但北韩和美国应该通过谈判来减少北韩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是可行的。卡齐亚尼斯说，首先必须创造条件吸引北韩愿意和美国对话，美国应该阻止北韩通过乌克兰战争获得的外部资金，切断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准联盟关系，亦就是再次在国际上孤立北韩，使其在制裁压力下感到有必要和美国进行对话。如果北韩从俄罗斯已经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时候，金正恩为什么还要和川普合作呢？同时卡齐亚尼斯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将结束乌克兰战争作为首要的外交目标。如果俄罗斯停止和乌克兰的战争，这样从北韩或伊朗购买的武器需求就会大大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或停止普京对北韩的支持，亦将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干预空间。同一日，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兰扎在周六的采访中对 BBC 表示，川普新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恢复乌克兰的和平，而不是收回失地，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兰扎是共和党长期的策略家，他说川普政府将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一个现实的和平愿景。如果泽连斯基总统来谈判桌前说，我们只能拥有克里米亚才能够得到和平，这样他就向我们表示了他不认真，因为克里米亚已经不存在。如果你的首要任务是夺回克里米亚并派遣美国士兵为此而战，那你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将告诉乌克兰的是，你们认为一个现实的和平愿景是什么？那不是胜利的愿景，而是和平的愿景。我们要开始进行实在对话。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亲俄总统逃亡后，并吞了克里米亚半岛。在入侵乌尔喀恩开始两年半后，俄罗斯军队控制不到20%的领土。乌克兰一向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但从没要求过美国部队在其领土上部署。此前泽连斯基多次表示，除非所有莫斯科占领的领土，亦包括克里米亚，都被归还，否则和平无法建立。他提出的胜利计划一直维持此立场。普京曾在6月表示，和平谈判意味着乌克兰必须放弃由莫斯科占领的四大区域。川普的两名前国家安全负责人在今年5月撰写一份文件称，美国应继续提供武器，但支援条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和平的谈判。今年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 虽然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可以一天之内就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但从未透露更多具体细节。外界分析，如果泽连斯基同意川普顾问的建议，确实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就结束战争。9号，商业周刊报道，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退役海军水面战舰长马丁表示，美国武器装备的数量，包括应对高端冲突所需要的导弹和其他系统的数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计划，因此迅速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据五角大楼提供的公开信息，援助包括数万枚火箭和飞弹、数十万枚迫击炮弹以及数百万枚炮弹和子弹。其中155毫米炮弹的需求特别大，但库存却很紧张。除弹药外，美国亦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装甲车、防空系统、无人机、反战车武器、小型武器等。美国海军在中东一年的战争中发射了近20亿美元的武器。海军顶级弹道飞弹拦截器价格昂贵，但如果没有它，无法获得战争优势。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计划研究上个月发现，自2017年以来，美国已批准向以色列提供至少18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同日，美国军方在过去一年积极参与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美国海军在4月和10月发射了拦截导弹，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攻击。这两起事件加上反胡塞武装行动，已使美国消耗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弹药。但是现在这些冲突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国家专家、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康西安说，我们已经看到一场重大战争的弹药需求是几咁巨大，这个并不奇怪。持久的大国战争会使用大量武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想过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就是美国可能会陷入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大国间战争冲突。马丁上尉说，至关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基地得有这种能力，在需求激增时制造新弹药。我们从乌克兰和中东的现实中看到，弹药支出非常高。美国官员和分析师都对拦截弹的库存表示担心，大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弹药会在中东快节奏的战争行动中被迅速使用。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是美国军方一直严重依赖的主要海军远程打击资产，在高端的军事冲突中亦大量需要。一名美国陆军官员早前曾表示，陆军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并进行投资，以更好地为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与中共政府这样的对手发生潜在冲突时，需要大量的武器之一就是防空拦截弹，特别是来自标准导弹系列的拦截弹。而中美战争最大的可能是在海洋领域进行，鉴于中共拥有反航导弹武器，美国海军舰艇需要配备精良的拦截弹，先能消除中共这些威胁，先能够保卫美国在太平洋的资产。9号，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办公室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在本周五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通了电话。阿巴斯祝贺川普赢得选举，并表示他愿意和川普总统合作，实现基于国际合法性的公正和全面和平。据报道，川普则告诉阿巴斯，他将努力制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在加沙的战争，并期待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和所有相关各方合作，促进中东和平。川普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主席比萨阿里巴巴说，他在两人通话后不久和阿巴斯进行了交谈。阿巴斯称这次谈话非常好。比萨拉巴巴回忆说，他们讨论了和平问题以及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必要性。阿巴斯很期待和川普合作，即使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双方关系非常不稳定。2017年华盛顿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美国断绝了关系。但是比萨拉巴巴说，我们现在处于不同的年代，需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返回谈判桌以实现持久和平。据报道，在以色列最近一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川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做你必须做的事。川普一直表示他希望加沙战争结束。据报道，他甚至为以色列设定了一个时间表，要求在他就职前完成对巴勒斯坦领土内哈马斯的打击。他还在共和党大会上警告称，如果哈马斯在明年1月20号就职前不释放人质，将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共和党发言人皮普科在本周三对一家以色列广播公司表示，川普希望他们以 100% 的胜利来结束战争，这个就是他总是谈论结束战争的方式。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科夫斯基说，内塔尼亚胡方面，我认为他希望在加沙问题上对川普有更大的自由度，他可能认为川普政府不会被他受到更大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川普正在考虑他想要的中东突破，这个也是沙特阿拉伯想要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巴雷尔说，川普亦吸引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整个以色列公众实际上都非常支持他。以色列政策论坛政策研究高级主任埃夫隆说，川普的好处是他的不可预测，即使做了四年总统，他仍然如此不可预测，实在是很惊人，这个令他产生了一种威胁效果。我确信现在在乌克兰和中共政府、台湾和北韩以及伊朗和以色列都在进行着相同的对话，川普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而由于这种威胁效果，川普反而可能对这些国家有着某种影响力。9号塔利班的高级官员沙恩在接受 NHK 采访时提到，川普在任期间已和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负责外交事务的办公室主任沙恩说，我们随时准备积极和美国和世界接触。2020年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已和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自此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沙恩说，川普似乎是一个务实的人，塔利班希望未来和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并对阿富汗进行投资。有专家认为，中共和俄罗斯在深化和塔利班的关系，但是如果川普再次就任总统，塔利班将向美国靠拢。据报道，印尼的勒沃托比火山在9号清晨至少喷发3次，火山灰直冲天际，当局计划扩大管制区域，已有上万人撤离。一连数天的火山大规模喷发，至少10人遇难。民众说，早上火山在喷发，下午还在喷发，我们只能够避开危险从家里撤离。还有民众表示，火山喷发时他们拿着手电筒奔跑逃难，受困时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因为田里边的蔬菜都被毁了。火山灰柱已接近9公里，当地将扩大管制区。印尼官员说，目前总共有6个中央疏散避难中心，但我们要求当地政府在一些安全区域 增加更多。据了解，恩尼火山一直到9号仲是很活跃，当地政府要求民众赶快撤离，确保安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